好，弟兄姐妹平安。好，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哈，我叫杨瑞。大家可能进来发现今天的讲员怎么这么年轻哈，然后确实也是哈，今年刚满30岁。我是刚刚从正道神学院毕业，那现在在一间独立教会独立牧会啊。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主题。那在我之前这篇这个 project。它主要的针对的对象或者群体来讲是青年牧者，但后来把它做了一些修改，把它拿到 ABC 大会上来发表。我会假定今天在场很多人都是在教会当中服事，或者在将来你们会在教会当中来服事。那在服事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那我今天只针对我们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教会冲突，然后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那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是你召聚我们在一起，今天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谢谢主，愿主你今天圣灵亲自来带领我们，来指教我们，希望我们所有弟兄姐妹能够在你的面前，无论是听的还是说的，今天都能够得到造就和益处。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 好。我今天的讲题是教会冲突的反应与应对。那其实教会冲突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主题，你可以从很多不同的方面去切入它。但你在各样的书籍或者是网络上，你可以找到非常非常多的文章。那我今天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切入点，我会探讨有关于教会冲突的四种反应类型，那可能是大家之前比较少听到的。然后根据这四种类型，然后对有一些的针对性的论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请大家千万不要对号入座啊！我只是一个非常广义上的一个论述。如果你不要觉得说我讲的好就这样，就是在讲你一样，其实没有哈。我们每个人都不完全，都会或多或少有这样一些问题哈。那我们先讲一下什么是教会冲突啊？简单来讲，冲突就是由于个人的立场不同而形成的张力，进而引发的一种对立状态，这就是冲突啊。简单来讲，那教会冲突的起因其实有非常多的因素会导致冲突的发生。那我这里只简单的来列举几个。首先从个人方面，个人的因素来讲，第一个就是个人主义啊，这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个人主义。那一个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教会啊，那圣经和耶稣都会变成了服务于个人需求的一个机制。那这种情况下，高举个人主义的人，他只会站在自己的需求上去争取。那个人主义它会导致在处理冲突的过程当中，它的方式会令冲突更加的加剧。那我们常讲说，我们的冲突或我们的争斗其实是反映了我们的价值观。那当人想要为自己来辩解的时候，那很多人就会搬出圣经的章节来证明对方是错的。那有些人他拥有权威主义的性格啊，想要坐高位啊，想要强调权威，爱发号施令，喜欢支配。那根据一个调查显示说，有这种性格的，就是喜欢比较有支配性这种性格的，有宗教信仰的比没有宗教信仰的比例要高出很多。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我们常以为说我们有信仰的人我们会比较柔和谦卑，但是调查结果显示，有信仰的人反倒更加喜欢支配，更加喜欢发号施令。那这提醒我们说，如果我们比别人更加执着于我们自己的意见，就应该去加以防范，要小心注意，以免会落入到无谓的冲突当中。那再一个，个人主义可能会导致的一个问题就是消费主义啊。消费主义的特点就是个人要满足每一个人的个人需求，所以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之下啊，那每个人到教会的目的就在于说他要满足于自己的需求啊。现在很多人，假如说你在教会当中，你问一个人说你为什么要来参加这个教会啊，他可能告诉你说我很喜欢这个教会的讲道，或者说我很喜欢这个教会的敬拜啊。这就跟你说你为什么喜欢去 Trader Joe's， 因为他说 觉得这个食物，你的食物非常的好吃，或者非常的新鲜，其实一样的道理。啊，大家来到教会的原因，其实就是为了满足他某一方面的需求，这是个人主义。再一个就是认知的不同。那每个人对事物的理解，涉及到人的认知过程。啊，每个人对问题，他根据他的经验、他的教育、他的环境等等等等因素，会有许多不同的呈现。那有些人他对于自己的判断就过于的自信，那与自己判断相左的人就是完全错了。所以双方如果都坚持的话，就会发生冲突。那有些人只能想到这个问题冲突的问题的原因是别人的啊，却想不到说这个冲突的引发的原因是自己的。那也有很多人他对某些问题他怀着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啊，当这个期望没有被实现的时候，他就会失望啊，而失望就会带来一些冲突。再有就是我们教会当中所很常见的就是所谓的正义感啊，我们很多人喜欢发易怒啊，喜欢打抱不平，见到有人违背自己的原则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应该出来来主持公道啊。而所谓的正义感也正是导致这群人不达目的不肯妥协的一个原因啊。所以最后就是由于自尊的需要，即便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也要将这个冲突进行到底啊，这是认知上的不同。在第二个大方面，就是在灵命上的问题啊。灵命问题当中，第一个就是用知觉来代替信心。在教会当中，许多的会友他不知道什么叫做活出耶稣的样式啊，什么是与主同行，什么是过信心的生活。教会之所以会陷入冲突，是因为他们实际上他们所行的并非是他们所宣称的那样啊，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那很多情况，很多时候教会它缺乏一个真实的属灵生活啊，很多弟兄姐妹他活着的仍然是那个旧的老我啊，说一套做一套啊，各种虚假和不好的见证啊，在教会当中充斥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知觉代替信心。第二个就是缺乏灵命的合一。其实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只要是在教会聚会一段时间啊，受过圣经的这些学习和装备的，大部分人都能够明辨是非啊，大部分基督徒都可以明辨是非，但是却不知道我们在教会当中该如何去一同成圣。其实这是神设立教会啊，他的目的是我们希望我们在一个群体当中可以集体成圣，但是很多人他不知道该如何去做。那很多人来到教会是凭着他们自己的感觉来处理和解决啊各样的问题和事情。那当这些人跌倒的时候，他们又会想尽一切办法去隐瞒、去遮盖啊。我们讲说合一是圣经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主题。那当人在思想行动上将个人的利益置于其他人的利益之上的时候，合一就没有办法达成。这是缺乏灵命合一啊。再一个就是罪的处理啊，我们很少在教会当中去承认自己的罪啊，是更挑战的是在教会当中公开承认自己的罪。因为绝大多数人啊，他天生的一种机制就是自我保护啊，自我管辖啊。那罪是个人的事情，所以他觉得这个既然是个人的事情，我为了保护自己，就把很多情况下就把这个罪掩藏在这个黑暗当中，不愿顺服公开的认罪和经过这个和解的过程。那以至于现在很多教会，我们一提到罪就非常的惊恐，可以说是谈罪色变。那大多数教会处理的方式是私下的商讨啊，低调的和解啊，这样的处理后果其实导致了很多教会缺少成功的典范和经历。因为每次处理罪都是在私下很低调的方式来解决，所以在以后出现类似的问题或罪的问题的时候，教会没有经验去解决或公开的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这样就导致浪费了在处理过程当中分享真理的一个宝贵的机会。这是给大家简单的一个讲述说冲突如何引起的，那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其实冲突的起因有非常多的因素啊，非常多的因素。你看不同的书籍它有不同的啊侧重点。那接下来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四种冲突的反应类型啊。哪四种冲突的反应类型呢？分别就是消极型啊、逃避型、防卫型和攻击型啊，这四种啊。那针对这四种防卫的冲突的反应类型啊，每一种我会有四个方面的讨论。第一个就是冲突反应者的定义和特征。第二就是冲突反应者和真理，他如何看待真理啊，以及他如何看待关系啊。再一个就是冲突反应产生的原因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最后一个就是你可以改变的地方啊，你在哪些方面你是可以改变的。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啊，就是消极型冲突反应者。我为大家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哈，可能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假如说你在一个团体的会议当中开会，那在会议当中有一个成员 A 啊，我们讲到说可能是长老，可能是牧师啊，可能是你的核心同工。那这个 A 呢，在这个团体当中他是最强势，他声音最大啊，他压过所有人，而且他掌控着整个讨论的方向啊，他提出告诉你什么是错误的，然后他告诉你应该怎么去做啊。那这个 A 呢，平时可能是一个充满自信啊，讲起话来头头是道啊，又稍微有一点 aggressive 的这样的人啊。那他在开会的时候，他就会不断提出他的看法啊，其他人呢又都会很尊敬他的看法啊，也很害怕他的脾气啊。那这个时候有一次你在开会的时候，你在一旁听。你开始觉得渐渐感到有点不安，为什么呢？因为你发现你不认同他的看法啊，但是呢你又知道与他唱反调的代价是非常高的，他可能会跟你争论不休啊，他可能呢会情绪爆发，那你们之间的友谊可能就终止了啊。但你知道他所讲的信息是错误的，那你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越听你越觉得他是错的，你慢慢开始怀疑他是不是在他讲论当中有一些个人的企图啊，所以你越听越觉得不对劲，然后你甚至可能血压开始升高啊，你暗气暗憋啊，你的脾气你感觉你都要到爆发的那个临界点了啊。那你想这个时候你想说什么，但是你心里却有点惊慌又有点怀疑啊，于是你就环顾整个会场啊，你希望有人出来替你开个头，希望有人出来替你讲话，哎，但你发现为什么其他人都没有反应啊？难道这些人都没有发现问题吗？啊，但是你越是想说话，你可能这个心中的惊慌就越大啊。这时候你可能会又在思想说，难道是我想错了吗？既然大家都没有觉得这是错的，那是不是我想错了啊？然后你又告诉自己说，算了哈，不要跟他正面冲突了，跟他正面冲突哈，这样值得吗？啊，这也许就是上帝的旨意啊，神的带领啊。于是会议结束了，你回到家，你心里非常的挣扎，你既恼怒 A 他所犯的错误，你又思想说你该讲但是又被你吞进肚子里的那些话啊。那这个时候你回到家了，你才想起来说啊，我当时应该这样跟他讲啊，我当时应该这么跟他说，但是这些却太迟了啊。所以你对自己有点怨恨，你对自己有点恼怒啊。但是很快呢，你又将这一切就合理化，你对自己说，你说万一大吵一架这样可不好啊，还是不要有纠纷的好啊。于是呢你就松了一口气啊，你庆幸你维持了你们两个之间的和平啊，你也不会担忧其他人或者是这个 A 和他起冲突，因为没有任何人知道你内心当中的感受就是这样的一个情景。如果在我上述描述的情景当中你有一些共鸣的话，那么你是属于消极型的冲突反应者啊。那什么是消极型的冲突反应者哈？根据韦伯大字典的定义哈，消极的意思是不活跃但遵守法则，接受或勉强接受他人的影响和看法，是好像他们是被动的旁观者而非实际的参与者。那英文 passive 这个词是，它是一个中世纪的英文啊，那它是从古法文和拉丁文演变过来的。 那 passive 这个消极这个词的原意就是隐藏情绪或者是勉强接受的意思。那消极型反应冲突反应者的特点啊，消极型的反应者在冲突中他常常要忍受很大的痛苦啊，他喜欢按期按憋啊，但时间长了啊，这种人他练就了一身功夫，什么功夫呢？就是他能够在巨大的压力环境之下，他可以装作是若无其事啊，在面对别人的负面的话或行为的时候，他内心当中即便是波涛汹涌，但是他能够不露痕迹啊。那消极反应者在冲突当中，他所讲的，他会将所有的感受往内心里面埋藏啊，他即使是被冒犯或者是有不同意的看法，他都会保持服从和缄默。那消极型反应者他比较倾向于相信说所有的冲突都是不好的，所以他会不想要去冲突，他相信所有冲突都不是好的，所以他觉得应该要默默去忍受。那对于消极型反应者来说，维持关系的和谐是他们最在意的，维持关系的和谐是他们最在意的，所以他们会为了守住这个秘密而掩盖实情啊，为了不让别人受伤害啊，这种人是属于这个 secret keeper 啊，他会保护这个秘密，不会让人更多人知道啊，因为他觉得这个冲突和这些扩展会都是不好的啊，所以他要倾向于把这些东西都埋藏起来啊，这是消极型的特点啊。那消极型冲突反应者他是如何看待真理啊？那这个类型的人他为了使冲突消失，那消极型反应者他会放弃自己，放弃关系，甚至放弃真理啊，很多时候。那相较于努力使自己和他人去顺服上帝的真理啊，相较于这种情况，那消极型的反应者他更多的是把他的精力放在避免自己和他人受伤害啊，避免自己和他人受伤害。那消极型反应者他内心当中最大的需求是被接纳，是被喜爱啊，这样的接纳和喜爱是可以以真理为代价的啊，就是说我在这个团体当中我更看重被接纳啊，我只要能够被大家接纳，我在真理上是可以做一些让步的啊。那其实有很多这个像我这个年纪的年轻的在教会当中服侍的这个牧者都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啊，为了自己能够，因为刚刚从神学院毕业，可能要进入到教会当中，他需要被这些长辈们、被弟兄姐妹们接纳啊，所以他很多时候他会采取一种消极的状态来应对他所面对的冲突。但是如果作为一个牧者，或者是你作为一个在教会当中的领袖来说，一定不能是这种反应的类型啊，你一定不能是这种反应的类型，你不可能是，你不能够一直是暗气暗憋，有什么话你都藏在心里哈。在教会当中服侍，沉默不是金啊。我们常说沉默是金哈，但在教会服侍，沉默不是金啊。我们讲说，我们信徒被召是要在爱里说诚实话，能够造就别人。如果我们假装问题不存在，我们忽视这个问题，或者是拒绝承认这个问题，都是舍弃了自己在主里的地位和权柄。那消极型是如何产生的啊？对于今天教会大部分的领袖来说，恐惧是他们最大的障碍啊。那消极反应者通常是因着恐惧而使得他自己没有办法做出反应啊。就像刚才那个例子啊，他可能会恐惧这个比较强势的人啊，或他恐惧这个冲突之后所带给他的后果，或他恐惧自己没有办法被人接纳啊，没有办法被人理解啊。那他恐惧自己所做的判断啊，以及这个冲突事后别人的反应啊，所以他害怕被拒绝，也害怕争执啊。那这种类型的人，他在极端的时候，他会有一种特别的反应。消极型冲突反应者在极端的时候，他会将自己所承受的痛苦神化。什么叫神化？他会认为说，我自己是受苦的仆人，像耶稣一样， 们讲说我跟随神，那神说，耶稣说跟随他，我就要这个背十字架啊，天天背起十字架，所以他觉得我所承受这一切，我都是在为神受苦，所以他会把自己的痛苦神化啊，像耶稣一样。但是圣经却教导我们说，就正如保罗他教导提摩太一样，他说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啊，所以我们要勇于去面对这个冲突，要勇于去面对这个责任。那如果你是这个类型的冲突反应者，你可以做哪些的改变啊？可以做哪些的改变？首先我们要知道，神要我们和提摩太一样，要学习刚强，学习壮胆啊！这要从认识我们自己的软弱开始。我们要认识到自己是软弱的啊！要消极的领导者，他通常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真正的领导者。消极的领导者通常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真正的领导者。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是这个类型的，我会建议你说，你最好能找到一位有爱心的良师，或者是有爱心的益友。啊，当你有消极行为产生的时候，他能够随时给你一些建议。啊，那第三个呢，就是要你要学习练习去表达你自己的感受。这对消极型的人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那在一开始，你可以先从如何表达和说出你心中的真正思想，或者是你心中的真正感受开始啊。比如说刚才之前那个例子，当你在这个会议当中，你觉得这个 A 讲的有不对的地方，你可以跟他说，你跟弟兄姐妹说，你说我们可不可以停一下啊？我刚才觉得有一些不对劲的地方，但是我又讲不出来到底是哪里不对啊，我想我需要和你们深入的去讨论一下啊。你可以这样跟他去讲啊，也许这个时候这个 A 的反应啊，你的长老或你的牧师他的反应会不是那么友善，但是没关系啊，在座其他的人如果大家一起讨论的话，会帮你来理清你自己的想法。而且你在表达的时候要尝试多用一些句式，就是我感觉到生气，我感觉到伤心，我感觉到高兴，我感觉到挫折，我感觉到担忧等等等等，用这种句式尝试着把你自己的感觉去表达出来。第四个，你就是要明白说你被召的责任在于勇于表达神所指示你的想法，这是我们被召的责任，而不是说你要把你的想法隐藏起来。这是第一种类型啊，消极型的冲突反应者。那第二个类型是逃避型啊，逃避型。我再举一个例子啊，假如说一个牧师像可能像我这个年纪啊，或者是他从一个教会到另一个教会去服侍，那他刚到这个教会啊，他可能会遇到一些的拦阻啊，可能在这个可能也许不是拦阻啊，可能在一些事工的方向上，这时候他发现有一个姐妹或者是一个弟兄啊，经常跟他有不同的意见。啊，经常给他提各种各样的想法啊，那他就会觉得说这个人是不是故意，总是故意在跟我找茬啊？于是他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呢？他会在各种会议上啊，在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有可能是在讲台上，他就会暗示啊，暗示这个问题啊，他可能会讲说我们教会啊，要如果要发展啊，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新鲜的血液不断进来哈。在教会当中啊，我们很多教，他可能会举例子说，很多教会啊，我们的执事可能是3年一轮换啊，我想我们是不是应该轮换一下，给其他的人一些的机会啊？其实他的意思就是想把跟他有冲突的那个人能够换下去啊，又或者是他在平时的时候聊天的时候，总是看似不经意的跟会友们或者是其他弟兄姐妹来谈说，某某人他可能不太适合做这样的岗位，他可能不太适合做这样的职分啊，常常呢我们讲叫指桑骂槐啊，指桑骂槐，总是用暗示性的言语来讲。那这个时候弟兄姐妹可能就会疑惑啊，大家知道啊，感觉到说，哎，你是不是在针对某一个人啊？ 于是他就会来像这个有些人就会问这个牧者说你是不是和他发生一些矛盾或冲突，那这个时候这个牧者他的回答就会是没有啊，我们很好啊，我们是真的是相互帮助，他是非常生命成熟的老弟兄或老姐妹啊，他给了我很多好的意见，他会这样回答你啊。如果这个上述情境当中你有类似的共鸣啊，那你就是一个逃避型的冲突反应者，逃避型冲突反应者。那什么是逃避型啊？什么是逃避型啊？那也是根据这个韦伯字典啊，逃避的意思是运用机敏或策略躲闪，避免直接面对，躲开直接的回答。那这一类型的人，他会尽一切的可能去躲开冲突，或者是避免面对攻击，啊，尽力去远离罪或者是自己的过犯，并且逃避因自己的错所该承担的责任。啊，这是这一类型人啊。这一类型人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会对自己和他人说谎。啊，当这个指称好的所有的一切哈，都是别人的问题，都是别人对不起自己啊，都是别人对不起自己，使自己受到伤害。当别人指责他们的时候，他们会设法偏离这些指责啊，避免去和他人产生对峙啊，他不喜欢对峙啊。那会用逃避的方式来面对冲突人，通常认为所有的冲突都是错的，并且要避免掉啊。所以逃避反应者他在被问及有关于冲突的事情的时候，他通常都会选择说谎啊。如果你问逃避反应者，他说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啊？到底你们中间是不是有冲突了，他第一个反应一定是否定的，他会告诉你说没有问题啊，我们都好好的，没有什么问题啊。但如果你再继续逼问他的时候，他说你继续逼问他，你说怎么可能啊？我明明就是看到你们有这个不合意的地方，你们就是有矛盾的时候，当你逼问他的时候，他可能会谈一些次要的事情，他会把你的话题转开，然后逃避真正的问题。如果你再继续逼问下去的话，他会采取一些过激的手段，类似于传播谣言来理性化自己的行为啊，或是埋怨这一切冲突的起因都是由于对方引起的，这是逃避型的啊。那逃避型反应者如何看待真理啊？从逃避型反应者的反应来看，有欺骗的行为在内，有欺骗的行为在内，因为他选择不去承认。他们在意的是如何躲开冲突的责任和想办法不要让自己感到难堪，不让自己感到难堪。他们把如何让自己与别人在上帝的真理当中和解放在次要的位置上。那有的时候啊，他们逃避的方式啊，是告诉别人说我现在不想谈这个啊，你跟他谈，他会跟你说我现在不想谈这个，或者我们可不可以现在不谈这个。那他其实这句话背后的真正意思是我永远不想谈这个，我从来不想谈这个。那在另一些时候，逃避型反应者他会努力去说服别人和自己，告诉他说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什么重要性，这个冲突啊不重要啊。而且他们通常不认为自己不诚实，反而认为是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关系，展现他的爱心以及宽大的胸怀啊。好像在夫妻之间哈，这个丈夫选择这种方式的比较多哈，丈夫都会觉得这个冲突总是没有好事情发生哈。那逃避型反应者他会倾向于不去面对自己的感受，不愿意承认伤害，他们有些时候会求助于一些谣言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那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呢，是为了不使自己感到难堪，不使自己感到难堪。那很多时候有这样的情况啊，在教会当中你会遇到有一些人，他比你服侍的时间长很多啊，他已经在教会服侍几十年了啊，又属灵 又有爱心啊，然后又带领诗班啊，又各样的事工，没有他都不行啊。这是我们所谓的教会圣人啊，教会圣人。那通常情况下，你面对这种教会圣人呢，你是不愿意跟他有正面冲突的，因为他的威信、他的公信力、他的整个的榜样又比你强很多很多，所以你不愿意跟他正面发生冲突。那问题就在于，如果这种教会圣人他是逃避型的话，问题就非常严重。如果这种教会圣人他是逃避型的话，教会就很难去成长啊，而且会导致其他服事的人会萌生退意啊，因为你既不敢跟他发生冲突，他又竭力去回避问题，那很多人没有办法承受这个压力，他就会萌生退意，想要离开啊。所以说我们当中如果是有这种啊，真的是这种教会圣人啊，一定要不能是这种冲突反应者啊。那这种逃避型的反应者，他们通常会看清问题啊，他们通常会说哪间教会没有问题啊，啊，这世上没有完美的教会，你去其他教会看看也都一样啊，都一样啊。就他们坚持说这些问题只是小的，或者说他们坚持说这些问题只不过是普遍的啊。举一个例子来说，那有一个教会他在一段时期之后没有传道人啊，那这个时候突然教会决定说我要聘请一个传道人，那就分成两派，一派觉得说我们要聘请一个有资历的啊，有经验的来做我们教会的传道人，可以带领我们更好的走。那另一派说，我们教会现在的规模来讲，说我们现有的服事的这个传道人就可以来承担这个角色啊，为什么就不用现在的这个传道人？那其实这个大家都是为着神的好处，但是很多情况下冲突的悲哀就在于这里，每个人都是为着神的好处，但是却不能够达到合一。那这种情况下，这个教会就分成了两派，那教会就发生了这个很大的分裂啊，整个事工啊都停滞不前啊。那这个时候有人问到这个长老的时候啊，说你们教会最近怎么样啊？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那长老可能会回答说，我们教会没事啊，我们教会还在稳定的增长当中。其实很多弟兄姐妹都已经不来聚会了。啊，这是真实的一个例子啊，所以他们会倾向于说看清问题，啊，看清问题。那看清问题会让这个教会的领袖和会众偏离了该正视与该面对的事实和情况。啊，看清问题会使别人偏离该正视和面对的情况，而且会扼杀在有效时间内及时做成决策的机会。就错过了一个最好的黄金时期去解决问题。那当有些时候，当这个看清问题这种手段行不通的时候，他们会转向另一个极端，就是会坚持说，如果我们把问题公开化、扩大化，那么会给教会带来非常大的损伤。啊，很多情况下，在教会当中，当我们要处理某一个会友他犯罪的问题的时候，就会有人出来说：“哎呀，算了。”啊，不要这样了啊，就让他过去吧。或者是在教会当中两派冲突的时候，这时候就会有人站出来说，我们不要谈这些东西了，让他过去了，我们要向前看，往前走啊。这是另一种解决方式。所以在教会当中，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公开认罪或执行教会纪律的，通常都是这种类型的。那刚才所讲的一个消极型，一个逃避型，这两种类型他们都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沉默和逃避只会造成更大的伤害。那逃避型产生的原因啊，那逃避型这种在福音派教会当中比较常见啊，很多教会都没能对犯罪的会友进行有效的惩戒啊，就像我刚才讲的啊，缺乏成功的典范啊，不知道如何解决罪的问题。而且也由于是整个的这个文化的影响啊，假如说一个教会当中一个会友出了问题，我们去跟他谈啊，你说哎，听说你最近离开你的妻子了啊，那弟兄会讲说是的啊，然后你会讲说这个根据圣经的原则啊，你要去爱你的妻子啊，然后你要这个揍他的头怎么怎么样啊，一堆的教导啊，然后他会回答说我知道啊，然后你会问他说你要不要回到家当中去和你的妻子尝试和好啊，这个时候告诉你会说我不想这样做 那教会就会可能会讲说，那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那我可能要暂时暂停你在师班服事的这个岗位啊，你可能要暂停服事啊。他能告诉你说，没关系啊，我决定到另一个教会去了，那个教会我还可以唱诗啊。所以他宁可去逃避问题，他也不愿意去面对惩戒和和解，他选择离开。所以逃避型的人，他通常会害怕被拒绝，他是害怕被拒绝，那他非常需要大家接受。在冲突当中，他们倾向于在输掉这个比赛之前就退出啊。那在婚姻当中也是倾向于离开或者是逃走啊，不愿意面对和解啊。那逃避型的这类人，他容易将一般的问题或批评过度的反映为对他个人的攻击啊，他们只想要的是遗忘和饶恕。所以这一类型的人，他会非常强调神的恩典、神的饶恕，他会把罪看成是小的，而把对恩典和怜悯的需求放大啊。他会强调说，神有恩典，神有怜悯，我们也一样，要彼此包容，彼此接纳啊。而他不会去让一个罪人经历人的罪，接受饶恕，然后找出和解之道。我们讲说，他们所宣称的这种恩典，其实是一种廉价的恩典。好，我们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钉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这种恩典是不一样啊，是不一样。那这一类型人可以改变的地方在哪里？首先，这种类型的人，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带来改变的能力。如果今天弟兄姐妹，如果你挣扎在认同感和自尊心上面，你需要了解，就是神在创造天地之先，他已经认识你，而且他已经拣选了你，这是圣经的应许。他知道你的名字啊，那位创造你的人爱你，并且视你为极珍贵啊，所以他允许拒绝，他允许软弱，他允许失败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啊。所以我们要单单仰望神来成为你的力量。神是让我们能够经历冲突和失败来成长及活出见证。如果我们逃避的话，我们逃避的反应会让我们没有办法活出神，我们受神呼召的生命。第二，就是我们可以求神来揭开生命当中一直在逃避的事情。在祷告当中求神帮助你揭开你一直在逃避的东西啊。在祷告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不要只停留在表象，我们有些时候可能祷告说，假如今天我要找一个工作啊，我祷告求神把这个工作赐给我，其实这个祷告你所求的表象下面可能有你更深层的需要。你是不是信心软弱了？你是不是恐惧了？所以你在祷告当中要常常往深的里面去挖掘，你自己内心当中真正的那个需求是什么。你所求的可能只是你的表象。求神来帮助我们从圣灵和他的话语及别人的鼓励当中去得到勇气和力量，然后去一一面对每一个事情和问题啊，为你所做的这个逃避的行为要认罪。第三个，就是你要知道，在领导的能力和性格是需要在冲突当中去磨练和培养的。冲突是一个机会，神要我们去从中学习，去认罪，更新逃避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学习新的模式，就是在爱里说诚实话。这是关于逃避型冲突反应者可以改变的地方。接着我们看第三种啊，就是防卫型。防卫型有这样，可能你在教会当中会遇到这样的人哈，他比较喜欢操纵别人，总是运用他的属灵的权威啊来自我保护或者获得个人利益。比如说，他喜欢引用圣经的章节来为自己辩护啊，这种人通常都是信主很多年，对圣经非常熟悉的啊，他会用圣经的章节来为自己辩护。有些时候，可能有些牧者会将自己和弥赛亚相提并论。还有一些人，他喜欢宣称自己总是有一些特殊的亮光，有神的知识，有神的特殊的启示给他啊，或者是在讲道当中话中带话啊，讲道当中话中带话。 那这种人比较有些牧者哈、啊，是比较喜欢利用讲台啊。当他受到质疑的时候，他会竭力的维护自己啊，把矛头指向别人，而认为说每一个人的立场不同，每一个人的观点不同，有冲突是因为对方没有广阔的胸怀去接受不同的意见。那这种人通常在教会当中，这种人他会觉得说，你不站在我这一边啊，你就是破坏合一的啊，你不站在我这边，你就是破坏合一的。那这类人他比较偏执于安全感和掌控啊，他们总会把问题说成是对他们所说的或者对他们所做的一种误解啊。当冲突产生的时候，他可能会讲说，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只是你不接受我的观点，所以才会产生冲突啊。或者他会讲说，我为什么我们俩会冲突，因为你误解了我的意思，你误解了我的 言语，你误解了我的行为啊。换句话来说，就是问题不在他身上啊，问题不在他身上。每一个对他提出质疑的人都会被他归类成为教会的问题啊，教会的问题啊。所以这种人通常会要求大家选边站啊，你要选边站啊，表明你的立场啊。什么是防卫啊？防卫就是在面对批评攻击或失败的时候，保护自己或为自己辩护啊，为自己辩护。防卫型冲突反应者，他会极力捍卫他们的立场和名声，尽可能不让自己的缺点曝光。他会采取防卫型反应的人，通常都倾向于将所有的冲突当作是为了证明谁对谁错，他会比较简单的把冲突归类成对和错的问题，因此他要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自己的权威和立场，他一定要是对的那个人。当他们看重保护自己，远胜过寻找上帝的真理和修补破碎的关系，啊，这是这一类，不要强调于对错。那防卫型反应者如何看待真理啊？防卫型的反应者，他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为了要保护自己的名声和位置，他们有时候他们不惜会操纵关系和扭曲事实。他会拉拢别人站在自己这一边啊，那他们的问题是太想证明自己是对的，而导致他们不愿意和解啊，这是为什么他们在冲突当中比较难解决的原因，就他们太想证明自己是对的了，所以导致他们不想和别人去和解。那防卫型的人，他们会搬出头衔，或者暗示自己的地位和别人的地位和自己的差距来压迫别人。很多教会牧长很喜欢这样做啊。那一些教会当中啊，会有一些牧者拿着圣经来表明自己是受膏的身份啊。他们可能会引用诗篇105篇15节，讲到说：“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错误引用圣经的典范啊。这句圣经大卫的这个诗篇，它有它的背景啊。那属灵上的权威是上帝给我们的一种恩赐。属灵上的权威是从神那里来的，不是人可以支配或者掌控的。我们讲说我们在教会当中服事，我们都只是管家。如果我们用上帝的权威来赚取个人的利益，那就是犯罪。那防卫型的人，他们通常有一个通病啊，就是在灵命上比较自大。在提到有关于上帝指示的话语的时候，通常会比较大胆。他们经常会说，昨天神告诉我怎么怎么样啊，昨天神给我一句话告诉我怎么怎么样啊。他宣称能听到，我们讲说我们宣称我们能听到神的声音，这不是一种罪啊，但是随意用这种方式来显示灵命和资格却是一种骄傲啊。所以防卫型的反应者会选择用强烈的词来扩大冲突，在无形当中鼓励冲突，让别人的挑战和争论，将别人的挑战和争论塑造成等同于在对上帝发起挑战，因为他是对的嘛，他站在真理这一边，他会把这个扩大，然后给你一个罪名，就是你在挑战上帝，你在挑战真理 啊，就是这一类人啊。所以他们的战术是将把过错推到别人身上，并总是要求别人对自己忠诚。啊，我们讲说这种类型的反应者是比较具有破坏性的啊，因为他们让教会和犯罪的人都没有办法了解和知道上帝真正的看法。我们讲说我们一定不能是这种类型的，即便我们是被误解的，有些时候我们被误解，那采取这种防御型的也是不对的啊，也是不对的。比如讲说啊，可能有一天你会发现一个会友对你突然态度变得很冷淡啊，为什么呢？他告诉你说在上个礼拜在停车场他跟你打招呼的时候你没有对他笑啊，所以他觉得你对他有意见啊，可他对你看到你的时候就很冷脸啊，这其实很常见哈。像我女朋友她是这个第五代基督徒了，她也是 PK 哈，她也是这个牧师的女儿，因为她从小养成一种习惯，她见谁都要笑，因为她如果有一天她见到她会有不笑的话，她就会讲你看牧师的女儿啊，她觉得自己了不起啊，摆一个臭脸啊，看到我都不跟我打招呼的啊，她会这样讲，所以她养成一个习惯，对谁都会笑啊。所以这个例子讲到有一天你的会友说你有一天你没有对他笑啊，这个时候你如何去处理啊？其实你可能根本就没有看到他啊，这对你是一种误解。你可以采用一种防卫的方式，你跟他说我真的好忙啊，我每天都特别忙，你可不可以不要在意这种小事情啊？或者说你跟他说我当然关心你啦，然后你举了很多例子来证明你是关心他的啊。你可以采取这种防卫型的方式，你也可以用更好的办法，就是让神来带领你。你可以问他说，你说是不是我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问题是让你不满意的，在过去这段时间你是不是对我有一些其他的想法，某件事情做得让你觉得讨厌，我们可不可以坐下来谈一谈啊？这种方式可能是更加有效。那防卫型为了把错归到他人身上，有些时候他不惜做假见证或者是诬告别人啊。那防卫者常说他们的作为都是为了保护教会，但实际上他们是在保护自己和他自己得到的利益。另一种就是防卫型的人，他不把对错把这个错误推到别人身上，他推到谁身上呢？他会把错误推到撒旦身上啊，这一切都是撒旦的哈啊，很多灵恩教会都这样啊，这个分裂的灵啊，怨恨的灵，嫉妒的灵啊，都是撒旦的错啊，都是撒旦的错啊。啊，没错啊，是确实撒旦在做这样的工作。但是如果你采取不合时宜的反应手段的话，反倒是给撒旦留了空子啊。那如果一方他是犯错的一方，或者这一方他是比较理亏的那一方，如果他是防卫型的，他通常会采取三种手段。第一种，埋怨啊，他埋怨说，假如我的同工好一点，那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假如我的长老好一点，我可能会成为一个更好的牧者。啊，假如我的牧师好一点，我可能灵命更成熟。他会先埋怨，然后第二个，他会受伤。他把自己这个扮演成一个受伤者的角色。在整个冲突过程当中，他会强调他是一个受伤害的人。跟谁他都会讲他受了多少多少的伤害，他多么多么的痛苦。第三点，他会强调自己的地位。他跟你说，我是受神呼召来这个教会的，我绝对不会走，你们谁走我也不会走啊。这是这个当犯错的那一方是防卫型的，通常会有这三种反应啊。那防卫型所产生的原因啊，防卫型的人把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名声视为上帝计划当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啊，他们非常担心那些想要用负面思想或错误思想来破坏教会的人啊，他们觉得自己是很保护教会的，所以他们把自己的角色看为是捍卫真理、捍卫完全的角色啊，真理的捍卫者。但是他们却看不到自己的防卫其实源自于他内心的自我保护。他们在冲突当中会选取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去阐述，他会挑重点啊，一个事情他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方面，他会摘出来跟你来讲述啊，来说服你，让你能够站在他这一边啊。他会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啊，他要找和自己看法一致的权威专家甚至圣经，会告诉你说你看哪一本书上怎么怎么怎么写 啊，你说哪一个牧师啊，哪个牧讲道的时候那么那么讲啊，他跟你讲说哪一个圣经哪一章哪一节这么这么讲啊，所以我是对的啊，来证明自己的对的啊。所以他们在乎对错胜过在乎和解。但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为什么就不能让步呢？啊，为什么不能让步呢？所以说，如果你是防卫型的冲突反应者，你可以有几个改变的地方。首先，这个防卫型的反应者，他在努力捍卫自己的时候，其实别的人都看得出来，啊，大家都眼睛都看得见，只是他自己不知道。那这个时候，你需要可能需要神来改变你。首先要来认清一件事情，就是冲突永远都与降服在耶稣的主权有关。冲突永远都与降服在耶稣的主权有关。你要认识到这样的事情啊。我们举撒母耳的例子啊，当他服侍了以色列人那么长时间啊，他实际上是以色列人的领袖。但是突然有一天，这个以色列人告诉撒母耳说：“我要立一个王，啊，不要让你来统治我们了，我们要立一个王。”那撒母耳怎么跟神讲？啊，他就向神去抱怨。那神怎么对撒母耳说？神对撒母耳说：“他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啊，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所以说，用防卫来面对，实际上是把自己推向战场，啊，让别人来评估自己。让别人来检视你所说的一切，啊，那解决之道就在于不再防卫，将上帝和对上帝委身，祈求上帝向你来揭示你生命当中各样的事实，让神来评估你，学习谦卑，学习降服在神的面前。你在神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才最重要，你在人眼中是什么样的，没有那么重要。如果你是被诬陷的怎么办？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被诬陷的，该怎么办？我们常提到大卫，我们讲到大卫的例子，大卫他从来不为自己辩护，他总是把正义和辩护的事情留给神。耶稣教导门徒也说，你们有一天被押到这个审判的时候，不要思虑分诉，就不要这个去辩护，那圣灵指示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对不对？那圣经告诉我们说，深渊在我，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那大卫他本来可以杀掉扫罗，但是他也没有，啊，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对这些批评或者是这个论断做一些反应或者是解释，而是我们要去寻求团队互助，而不是一个人去解决这样的问题，要在团队当中去解决这样的问题，不为自己来辩护。最后一种哈，就是攻击型了哈，这种人会比较恐怖一点哈，比较恐怖一点。这种人在教会当中哈，通常都是这个比较强势的，独立教会当中很多比较强势的长老都是属于这样的哈，就是你听我的，要不就走啊，要么听我的，要么走啊。现实当中有这样的例子啊，讲到说这个教会要建堂啊。但是分成两派啊，长老要见，牧师不要见，对，那结果怎么样？啊，结果长老就这个背着牧师和会友私自去签了这个购地的合同，啊，他会做这样的事情，他想要做的事情他一定要做成，啊，所以牧师就一气之下带着会友就走掉了，啊，这都是真实的见证。那这种长老他就属于这个比较攻击型的啊，阻拦他的人啊，他一定要把他击倒啊。攻击型都是具有能力的，攻击型的人都是具有能力的，而且攻击型的人通常都会有一群忠心维护他的人，啊，忠心拥护他的人，那他们可能会完成很多的事工，啊，但是他们其他方面的问题会严重伤害到别人。什么是攻击性？有个定义，啊，就是好斗、挑衅、争辩或运用情绪、灵命或肢体的势力去打败对方。那这种类型的人通常相信冲突就是权力的角力，冲突就是权力的角力，他会把冲突看成是比较高下的机会， 看谁才是真正的掌权者。所以这类人在面对冲突的时候，他会坚持己见，表现比较强悍，奋力不懈，主张对抗。那这一类人通常都是有强烈动力和才能的人，都是有强烈动力和才能的人，同时也是比较专断、比较苛求的人。他们最在意的是掌握控制权，掌握控制权，而倾向于用权谋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在权力的问题上，他会把这个冲突归纳归结成权力的问题。那他们在立场上是表现的比较狭隘，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他们也在言语上会毫不留情的贬低他人。很多人挂在嘴边，在冲突当中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他根本没有得救，他没得救。那这种人通常又觉得自己是那种耿直敢言的那种人。那最终他们有些人甚至会不惜使用诉讼。那这种类型在独立教会、保守教会和灵恩教会比较常见。所以最简单的事情都会被他们看成是关乎输赢。时间关系快一点啊。那攻击型的人哈，他们如何看待真理哈？攻击型的人有一个特点，他们通常都是那些全心投入教会的人。都是全心投入教会的人，他们其实是为教会好，只是他们没有打破旧我。当冲突浮上台面的时候，他们的反射动作是要掌控，因为权威和权位是最重要的，他们宁可牺牲和谐合一，也要将他们所认同的事扭转成真理。这冲突，他们比较强调真理大于爱，十分敏感任何形式的批评或反对，也很容易受到威胁，所以他们常用自己的影响力来抨击别人。那攻击型呢，他们会相信最好的防卫就是攻击。那攻击型产生的原因，攻击型产生主要的原因在于得胜的欲望，得胜的欲望。对于攻击者来说，赢比什么都重要啊！赢代表他战胜对手、惩戒对手啊！攻击型反应者常常在内心深藏有一种强烈的不满足感，通常这种人都是有一种强烈的不满足感，在权力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恐惧，怕失掉掌控。那攻击型的人会把自己说得很卑微，但实际上他会表示样的非常强势、很傲慢。那他们通常认为教会不能够没有他，所以他们常常会用辞职来做武器啊。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例子哈，就是有人经常会用辞职来做这个武器啊。稍有不满意他就要递辞职信，但是有一天教会接受了他的辞职信，那他的表现是他转过来要攻击你，他表现转过来攻击，他其实是一种试探啊。那攻击型如果你是一种攻击型的人你可以改变的地方在哪里首先攻击型需要学习去抑制自己的言语和行为和这个前两种类型不一样消极型和逃避型是需要自己努力去表达和面对你自己的言语和行为但是后两种防卫型和冲突型都是要学习去抑制自己的言语和行为可以找一群信赖的朋友试着来分享你的情绪并且认罪然后攻击型和防卫型都需要学会打破旧我和在谦卑当中学习功课最后一个就是要认识到说领导与地位无关领导与权位无关我们说使徒保罗当他被押往罗马的时候他在那个船上遇到风浪他本身是一个囚徒对不对但是最后他从一个囚徒变成了那艘船实际的领袖大家都跟从他大家都把他看作是这个领袖一样所以说这个领导不在乎你的权位保罗是个囚徒他没有什么地位而在乎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给你的真理和爱我们解决问题是要在真理当中而非是在地位与能力当中去领导最后要求神来帮助你让耶稣来支配你而不是让掌控的欲望来支配你掌控原则 这是这四种类型啊。其实这个时间关系啊，不能阐述的更多哈、啊，能阐述的更多。这个我们蔡老师曾经建议我说，把这个四种类型能够交叉一下啊，交叉一下，哪种类型哪种类型，这个相遇了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哈、啊？我在尝试哈、啊，尝试，也许有机会跟大家再继续分享啊。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要正确看待冲突哈。其实我们讲说教会构成的成分是不是越同质越好啊？其实不一定啊。圣经让我们看到说，更多时候教会的人群是多元的啊，教会人群是多元的。那冲突不一定是坏事啊。首先我们要肯定呢，冲突是破碎的关系啊。那我们对基督徒来讲说，我们很重要一个就是我们不但要和谐，更要去和好和解。就是神也是要跟我们去和好啊，我们要人也要跟人去和好。第二个冲突是属灵的冲撞啊，是属灵的冲撞啊。通常在产生冲突的时候，在灵命多少都会发生一些问题啊，都会发生一些问题。更多的时候检视自己啊，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来责备自己。第三个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都是独立个体，没有办法啊，冲突一定会有，或大或小。第四个冲突是一种转机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冲突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冲突首先像刚才讲到的说，如果你公开的去处理，正确去处理的话，其实给教会留下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和典范，在之后处理罪的问题上就方便很多啊。那冲突也许会带来分裂，但是分裂也不一定是坏事。在早期教会的时候，教会就是通过分裂而成长的，对不对？那些人被逼迫他们出去，然后建立教会。那现在分裂来讲也不一定是坏事，有些时候通过分裂教会也能够得到洁净啊。时间关系哈，后面还有一些哈，没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啊。有没有什么问题的啊？我可以回答一两个。给大家分享这个四种类型，是我跟大家讲说不要对号入座啊，是为了方便你说啊，你请讲。OK。
这四种类型的人，有没有可能就是在一个人身上会出现两
种？有可能哈、啊，这四种类型会转换哈、啊，会转换，它会转换啊。我教会前一段时间遇到这个分裂啊，也是冲突哈、啊，四种类型人我全见过啊，四种类型我都见过啊，真的。我给大家讲这个不是为了说是让大家对号入座，而是说你通过这个了解，你在遇到冲突的时候，你知道对方是大概是什么样子。你知道怎么去帮助他，你也知道自己是如何来面对冲突，如何去反应，你该如何去调整自己啊？这是一个双向的啊，希望能够对大家有一些帮助啊。好，好，请讲。我觉得应该是主动去询问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他突然这样的反应一定有原因。那最起码对你们来讲，他最后回不回来，对你们来讲，你要知道说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后避免类似的事情会发生啊，这样还是要去跟他去尝试去 reach 他，去能够接触他，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好，那时间关系哈，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然后会后大家有问题我们可以再来谈哈。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来承认我们真的是常常软弱。谢谢主，让我们看到说在教会当中，主啊，你赐下合一，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在教会当中也常常经历冲突。但是主，你是掌管一切的神，就让我们在冲突当中，我们也愿意常常谦卑自己来寻求你的带领。就求主你帮助我们所有弟兄姐妹，无论是在生活当中，在家庭当中，在工作当中，在服事当中，我们能够时刻高举耶稣基督来带领我们所行一切的事情，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血气，靠我们自己的意识来做决定。 也愿主你将你的爱心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学会如何去凭爱心来说诚实话，凡事以造就他人为目的。谢谢主，求主带领我们，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所经历的环境都是和谐美好，无论是家庭，无论是教会，愿主你真的是在全地赐下你自己的合一。谢谢主，愿你的圣灵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来保守我们在你的里面不会跌倒，也不会使他人跌倒。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下午的时间，愿弟兄姐妹们在你的里面话语上能够得饱足。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谢谢。